结构性冲突，结构性冲突系来自两个互相竞争的简单张力疏解系统。譬如肚子饿了，张力自然就会想吃东西，疏解之道以疏解此一张力。见图6-1，假若你已超重，你可能会选择节食以达到心中的理想体重。于是此时又形成了另一种不同的张力疏解系统，体重超重结构倾向就是要采取行动，一级节食以疏解体重超重所造成的张力。见图6-2，六至一张力疏解之道饥饿，进食6-2张力疏解之道超重，节食6-3张力疏解之道饥饿，进食超重，节食饥饿，进食的简单型张力疏解系统以及超重节食的简单型张力疏解系统，两者之间互相关联却又彼此冲突。你无法同时疏解这两种张力，以及你不能既进食又节食。见图6-3，试图要疏解终之一时，必然会否决另一种系统，升高该系统的张力。不进食你将越来越饿，使得饥饿进食系统中的张力升高。此一系统中阻力最小之路就是进食，所以你进食结果体重却增加了，造成超重节食系统中的张力升高，此时你自然倾向于节食。但一旦如此，你又觉得饥肠辘辘，于是又转回到饥饿进食的系统。这两种简单的张力疏解系统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疏解之道的两个重点无法同时并存，以及你不能同时进食与节食。见图6-4，你也无法按照顺序疏解这两种系统中的张力，因为疏解其中之一势必会升高另一系统中的张力。就表层行为的观点来看，许多节食者所采取的行动是期盼达到减肥的效果，但从底层结构的观点来看，节食者的行动是要解决结构性的冲突。但由于结构相互作用的关系，节食者虽然能暂时性的减重量，阻力最小之路仍会引导他们回复到原来的体重，但一旦再度超重后，长期而言阻力最小之路又将引导他们进行节食。结构性冲突的例子也在许多大公司里层出不穷，这些公司需要做研发、设立新工厂、开发新市场的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为了长期发展。当公司投入金钱在这些投资上时，初期的利润虽不高，但总希望终究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如此一来，初期的回收利润便可能显得微不足道。投资的资金来自股东，股东买股票是希望得到高投资报酬率，但公司关心的是扩张后的经营能力以及长期的获利率，但其初期的结果却造成股东投资报酬率降低，此时整个投资行为即呈现摇摆不定的状态。投资者着眼于投资报酬率，于是愿意购买股票，将金钱投入到公司，而公司主管注重的却是长期的成长，于是将钱投资其上，不料却造成短期利润暂时降低，公司股票的吸引力也跟着降低。当公司筹措资金能力大打折扣后，公司只好将焦点移入到筹措新资金上，为了再度吸引投资者，只好减少投资以呈现较高的获利率。这种反复摆荡的结构形态使得许多跨国企业无法定制有效的长期经营策略，许多有类似问题的公司也经常面临被并购的危险，研发落后或是来自其他未遭此结构冲突公司的激烈竞争。为何行为反复摆荡在这种结构中，必然会从一种张力疏解系统转换到另一种张力疏解系统？我们可以将此情形称之为主导系统的转移
Shift of Dominance。
主导系统的转移造成了行为上的反复摆荡，而其中背后作用的力量却不甚明显。于是节食者有时候也会奇怪，为什么有时候比较容易解释，有时候一张嘴却不听使唤。若无法了解结构性冲突的作用，你将对实际发生的事情感到迷惑。就表面来看，节食者控制自己的饮食习惯，试图减轻重量，但最后还是失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缺少自我控制，自我纪律不够，自我怀恨，自暴自弃，缺少意志力和决心，还是性生活不圆满？其实反复摆荡是因为这个结构的特性，反复摆荡只是该结构运作下的必然结果。 那些采取行动以解决结构性冲突的人，其行动往往着眼于行为的表层，例如无法成功结识的这个表面事实。结识者无法了解自己处于反复摆荡的结构中，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只会强化其底层结构，最后仍不可避免的导致无助与无力。结识经常失败的一个原因是，结识的措施只不过是用来抑制作用中的结构目前行为的倾向。结构的某一部分虽然借由结识的措施暂时获得控制，其他的部分因饥饿而想进食的欲望则增加了优势地位，以补偿受控制部分的缺损。换句话说，当你在结构的某一部分加压力时，结构的其他部分就会反弹。就系统动力学
Sustain Dynamics
而言，这可称为补偿性回馈
Compensating Feedback。
潜意识的阻拦，每个人生命中最常见的结构性冲突是由两种互相竞争的张力疏解系统建构而成。一种系统是建构在个人的欲望上，另一种则建构在一种个人欲望无法实现的信念上。直觉里，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有此信念，你为何坚信自己无法拥有心之所欲？这是因为物质世界中难免有些缺憾，在成长过程中，你必须学着了解这些缺憾。有些缺憾是实际上的不可能，例如时间只往一个方向移动前进，时光不会倒流，人无法返老还童。这种不可能性是物质世界的本质，你必须接受。若无法了解时间的这项本质，你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物质世界的另一个缺憾是，任何事情有开始就有结束，这对宇宙众星球和人类来说都是却无误的。在自然界里，有些事件具有不可避免性，例如生死循环，任何事物诞生后不可避免的终将走向灭亡。从小我们就学会了解我们周遭的限制是什么，因此教导儿童认识攸关他们生存的限制基本上并没有错，但这种学习过程常流于笼统。从小就有人告诉我们不能做某些事情或是拥有某些事物，于是我们很自然地以为我们无法拥有心中想要的东西。而一旦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又会认为这并非出于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失败的经验却一再让我们认为无法达成目标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种假设慢慢地变成一种潜意识里的信念，深深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却没有被发现。在必然性之中，仍有些事件并非绝对必然。虽然时间是向前进的，但在这向前进的动能中，仍有许多事情是悬而未决的。你的选择、你的创造以及你活的环境并不是早已决定好的。你可以做较佳的选择，你所做的选择会产生结果。创造过程里有一部分就是要你学习如何抉择，以产生自己所偏好的结果。还有当你创造时，你所采取的行动就不是绝对必然的，而是不固定的、开放的，依情况而定。产生欲望也是生命结构的一个倾向，像是我们渴望呼吸，渴望温暖和物质。一言以蔽之，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渴望。我们当然也有超出人类基本需求的渴望，如探索、发展和创造的渴望。